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啊，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祝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不仅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到如何彼此来相爱，如何来保护我们的教会，如何来辨识那些异端的教训，也让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可以继续的成长，来跟随你。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你的灵与我们的关系，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如何来建造你那荣耀的身体。求你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那约翰一二三书学到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的内容了。我相信大家都从前几章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到，约翰呢就是不断的重复一件事情，说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在这个相爱的过程当中呢，他会讲到如何认识上帝，如何来识别那些异端的教训啊，如何来看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啊，如何来住在神的里面，如何用神的话语彼此来鼓励，彼此来相爱。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神的灵和我们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每一位基督徒心里面都有神的圣灵内住，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神的灵和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可以跟神紧紧连在一起的一个证据啊。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可以读到哈，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因着神的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才可以更深的认识上帝，不仅是认识到他，而是要跟他的生命做一个连结，而这个连结呢是不会断绝的，而这个连结也会保证我们可以不断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吸取灵粮，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那生命成长的目的是什么呢？成长的目的是为了彼此相爱，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约翰在对教会的这个劝勉和提醒当中啊，他就是说，凡世上财物的，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匮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边呢？我们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能只在言语上和舌头上，而是要在行为上，在诚实上。所以约翰他就不断的提醒我们呢，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去遵行这个爱，而且这个爱是看得见的啊。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约翰一书的三章的后半部分和四章的前面的开头，约翰要怎么样通过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约翰重述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在第一章，约翰一开始就讲了，第二章也讲了，好，现在讲第三章，他还是在讲。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在约翰一书三章11节到第15节，约翰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个命令呢，是从起初就听见的，好像是个新命令，又好像是个旧命令，对不对？之前我们有看到说，哎，怎么又是新的，又是旧的？起初就听见了，但是呢，因着我们可以按照耶稣基督的命令去遵行、活出来的时候，这个命令就不是一个死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展现在人的面前。他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而且耶稣基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看见这个好像是一个从旧约的时代就有的一个命令，要彼此相爱。但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因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和耶稣基督的榜样，这个命令变得鲜活起来了。而我们呢，也要遵行这样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不是新的，早就有了。就是约翰所讲，从起初就听见的命令。那接下来他举了一个反例，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约翰就强调一件事情啊，他说这个世界啊，不是善恶并存的世界，不像希腊的哲学里面会讲说，人的心里面好像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属于善的，好像天使，另一部分是属于恶的，好像魔鬼。啊，当这个善恶开始征战的时候呢，谁得胜了，那人就会做出这样的结果来了。这是希腊的二元论。但是圣经却没有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人是本为善的，但是人却寻出许多巧计啊，讲到人犯罪堕落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基督徒在世上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重新的生命出来了。这个重新的生命呢，跟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罪要做斗争。从表面上看呢，就很像这个善恶在做斗争。很明显，它跟希腊的二元论说的是不一样。希腊二元论是说善恶一开始就在，然后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你站向哪一边，哪一边就赢了。但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人是本为善的，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如果善恶一开始就是并存的话，那我们就会怀疑说，上帝是全善的吗？当然不是，上帝是全善的，当然不是我们所讲的上帝在有的时候也会犯错的上帝，那还是上帝吗？就不是了。上帝创造我们是全善，但是因为人类亚当误用了自由，产生出了恶，这个恶就在这个世上存在了。但是上帝并没有马上把它拿掉，而是上帝他有他自己的计划的安排。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而我们这个新生命出来的时候呢，上帝也没有说旧的就拿掉了，新的就把你彻底更新了，没有。上帝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让我们体会到这个善和恶之间这样的一个争斗，这个生命的重建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善，而不是在这里什么都不等。医生啊，你给我换一个身体，我就健康了。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说，我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去用这个生命，你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就健康。所以基督徒不是白白等在这里，基督徒是白白领受了恩典，要把这个恩典在生命当中活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善恶的这个争斗。那这里面约翰他举的例子告诉我们说，该隐呢，他是属于那恶者，杀了自己的弟兄，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呢是善的，这个弟兄说的就是亚伯。然后约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提醒我们说，善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是不能并存的，正如该隐和亚伯他们之间也不能并存一样。你说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并存呢？这很简单啊。那你看约翰他的书信当中啊，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没有灰色地带的啊。他说光来到世上，光照到黑暗里面，这个黑暗不接受光。人听到了上帝的真道，这个世人呢却拒绝上帝。然而呢，有一些人听到光就跟随的，他就赐给他们做神国的儿女，给他们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权柄。你很明显你看不出来这里有一个灰色地带。所谓的灰色地带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跟随上帝的这个路上啊，我们是光明的子民，跟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恶做斗争，还没有打完这场仗，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在约翰的观念当中，他是光明和黑暗，良善和邪恶，正义和罪恶之间是没有灰色地带的。这也是圣经上所教导的。为什么那个约翰不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讲呢？他特别要起那个拿这个该隐和这个亚伯的例子啊，他告诉我们说，你看跟随恶的人他就恶到底了，而跟随善的人呢，他会跟随到底， 两边都是跟随到底，那你要怎么选择？当然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要站在神的这一边，神称我们为义人，我们要站在正义的这一边。但是这场仗却是在心里面开始打。那该隐当初心中产生恶的时候，他是不听神的话的。上帝跟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能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这个罪就在你眼前，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该隐他是有能力制服这个罪的，但是很可惜他并没有去主动的去制服这个罪，反而被罪恶所胜，就行出这样的一个行为来，杀了自己的弟兄亚伯。约翰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告诉我们说，跟随上帝的人是不可能与罪恶为伍的，在神的里面就不会持续的犯罪。他讲到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不同的，所以他借着这个反例来提醒我们呢，我们心里面千万不要有这个恶的这个观念，也不要觉得这是个灰色地带无所谓。如果你真的跟恶站在一起的时候，变得像该隐那样，慢慢慢慢的就离这个罪恶越来越近，最后怎么样，就行出来了。那行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所以呢，约翰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提醒我们，不仅他提到该隐和这个亚伯这个争斗的例子，他第十三节他继续说，他说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世人为什么会恨我们呢？因为世人他站在黑暗当中，他不接受光，当光照进来的时候，他不认为他应该跟随光走，他反而认为这个光显露了他的丑恶，所以他还是恨属于光的，恨属于光的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在这世上是会受到逼迫的，因为世人在逼迫你们以前呢，他已经逼迫我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啊，一定会受到这个世人的逼迫。这个世人是什么？他就是以该隐为例子，这些仇视真理的人，仇视光明的人，不会跟随真理的人，也不会跟随光明的人。那这样子做，这样的人会结果会怎么样呢？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心中有恶恨导致的结果呢，是没有永生的。十四节说，我们因爱弟兄就晓得是出死入生了。我们本来的生命都是死的生命，都是必灭亡的生命。爱，因为晓得爱，这个爱是明白上帝的爱，这样用上帝的爱去爱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是出死入生的。没有爱心的呢，还是住在死里面。约翰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听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爱，你也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要去爱弟兄了。有人说，我嘴上说我爱弟兄啊，但是行为上没有的话怎么样？还是住在死的里面，还没有出来。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恨虽然行为还没出来，像该隐那样恨亚伯，大大的发怒，上帝提醒他，他还是不肯听，最后呢，终于行为就出来了，就变成了历史上第一件凶杀案啊！当时导致当时的世界人口啊少了四分之一，因为当时只有四个人嘛。所以约翰说啊，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里头。意思就是说，恨人的，也没有永生在里头。恨所导致的恶果。就是这样。当然这个约翰在这里面讲并不是说基督徒会走到这一步了，他是在说我们不像那些人，要清楚地记得自己的身份。他用一个反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住在光明里面的，我们是要爱弟兄的，我们千万不要嘴上说有爱心的，但是却没有做出来，就是仍住在死的里面。最严重的例子就是该隐，就是这样的哈，一个非常夸张的讲法，基督徒是不会跟随该隐的道路的哈。基督徒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挣扎，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老我的罪性会跑出来，但是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哈，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心里会不安，我们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赦免，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证据。 那保罗约翰在这里讲啊，这个该隐的悲剧啊，是用反的方法，用相反的一个结果来正面的来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第一，善恶是不能并存的，你们不要有灰色地带这种想法；第二呢，要基督徒要永远的离弃恶，因为在恶里面是没有永生的。但我们却是永生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永生的人，怎么能住在死的里面呢？就是这样。那接下来他就在讲说，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呢？哎，耶稣基督的典范。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你看这就不一样了啊！该隐是为了自己杀了亚伯，取了对方的命，而基督徒呢，知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呢去爱弟兄，要为对方舍命，不是要他的命，正好相反。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叫做为弟兄舍命呢？难道真的是为弟兄舍命吗？大概舍命的机会也不太多吧。不会每个人都会爱他，就是一定要找一个舍命的机会来表示他爱他，也不是，对不对？所以约翰就举了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的例子，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世上的金钱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边呢？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现在这个世界的环境都不好，那个疫情的环境过了以后就是经济的萧条，很多人会失业的，很多人是有需要的。那你如果你现在的生活还不错，你看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不用很远，在小组里边的，你愿不愿意去关心他呢？当然要关心他，你有吗？就要去帮助人家。那只是在小组里关心就够了吗？你看一看我们教会的基金会，他每年，看现在又快到圣诞节了，对不对？圣诞节我们有一个送爱到西非的行动，对不对？在遥远的西非也有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怎么把这个爱传递出去呢？所以你知道基金会的那个项目的名字那个施工的名字，送什么到西非？送钱到西非？送礼物到西非？不对，送爱到西非。送爱到西非，那这个爱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你买礼物你奉献金钱的，你去那边宣教送过去。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你看到他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怜悯的心。这个怜悯的心从哪里来的？从主耶稣那里来的。主耶稣的怜悯，他为我们舍命，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恩典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对不对？那我们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恩典的行动。而这个恩典的行动呢，不是说这个领受了以后不好意思这个我也有，也分给你一点这样的话是这个心态是有问题的。那18节约翰说，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是在行为和诚实上。他不仅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行为还要有一个诚实。你说为什么行为要诚实呢？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勉强的，不是说我们领受了恩典实在是不给，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的话你还是不太明白耶稣基督恩典到底有多大了。你要是能把神的恩典量化的话，说明你不懂恩典，因为恩典是不能量化的，恩典是不能当做一个计算来说到底有多少的。恩典是越数越多，越给越多，你永远数不完的。那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话，你要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怎么办？赶紧藏起来不是，赶快送出去。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人家的需要。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真的是领受了上帝的这个怜悯的这个心肠了。那如果你只是觉得领受了这么多不给一点不好意思这样的话，你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恩典。这就是诚实的意思，你不仅行为要有，而且这个动机呢也要正确，在行为和诚实上都要配得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你越认识上帝的恩典， 你就越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去这样做。这才是真正的彼此的相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也是没有任何范畴的。不是说 我只能做到这里，再往下一步的话，哎呀，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多可以给了。不是的，上帝告诉我们说，白白得来的要怎么样？白白舍去。那舍去了以后又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其实你没有舍去。上帝说，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怎么样？就托付我。你给出去的时候，上帝说，哇，真棒啊！我交给你100%的任务和责任，你100%的尽了，那怎么办？上帝说，我给你200%。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一个真的这个爱可以不断涌流的一个，怎么讲，方程式好了啊，这是爱的方程式啊，不断的收进来，不断的给出去，更多的收进来，就更多的给出去。那如果你停在这里的话呢，再往后的也进不来，你这边的话也给不出去，这样的话你会变成什么啊？要知道那个生命河的粮堂哈，生命河的水要一直往下流嘛，对不对？塞住的话就不能流了，不能流动的水会变成什么水啊？变成一滩死水，就是这样子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当我们开始认真执行的时候，你真的发现原来我的心里面是有爱的，这个爱是基督的爱，而且弟兄姊妹之间呢，真的可以做到这个彼此的相爱哈。这个相爱是没有限制的。好，这是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那第二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确信。什么叫做基督徒的确信呢？刚才说到彼此相爱，接下来约翰继续提醒我们说，他说从此啊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了。真理要实行出来。如果你只在头脑的范围之内啊，你说我是属真理的，我是属真理的，我是属真理的，你会有不确定性。当你说我是属真理的，同时你也会有一个疑问的，我是属真理的吗？为什么我对我这个真理的这个把握有不确定性呢？好像知道还有不确定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没有去做出来。当你做出来的时候，约翰这句话就应验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而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什么意思呢？我们领受的恩典呢，上帝同时也赋予我们一个责任。啊，你不，刚才前面的经节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手里有的，你不能看到这个弟兄的缺乏呀，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与我无关啊，却塞住这个怜悯的心啊，这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当你不塞住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属于神的。这样你的神，当你看到神的时候，你的心就可以真的安稳了。神呢，我真的是属于你的，我知道啊，我的心没有责备我，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会安稳的。这个安稳是在神面前的安稳，在神面前你都没有亏欠，在人面前你会不会理直气壮呢？当然会理直气壮，你不会良心不安的。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确信。那不过实际上呢，我们会不会常常有一些亏欠感呢？是的。记得刚才我们讲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啊，和我们这个旧的生命，新的生命和旧的生命在彼此征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常常败下阵来啊，不是偶尔败下阵来，我们是偶尔得胜，之后呢，可能会时常得胜啊。在败下阵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受到新的责备，对不对？对，那我们受到新的责备的时候，哎呀，糟了，这个我们的心受责备，我们还是不是神的门徒了？记得啊，还是。为什么呢？你注意看第20节，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啊，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上帝知道我们在遵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困难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摔倒的。走路摔倒是常态，摔倒了趴在地上不起来，那个叫病态。摔 摔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走，哎，这是成长态啊。乱下定义哈，大家听听就算了。我们出错的时候，心会责备我们，为什么？圣灵在里面嘛，对不对？圣灵透过我们的良心来告诉我们说：“哎呀，这样做不对，怎么不对怎么办？不对就要来神面前认错。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糟了，我可能不是神所拣选的人，没资格做神的这个。’不对哈，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要记得哈，约翰说了。”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什么意思？上帝的心胸比我们宽广，这个当然了。上帝的这个不跟我们一般计较啊，不是哈。在上帝面前呢，上帝是看得很细致的，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那为什么说他的心比我们心大呢？就是这些事情他都知道，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怎么办呢？他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出路了。他知道这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必经阶段。每个人在他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都会跌跌撞撞，但重点是要爬起来。重点不是要躺在地上就再也不起来了。那当然你如果真的是我见过很多弟兄姊妹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关很难过得去的时候，我们是要帮他站起来的。但最终的结果他还是会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上帝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安排好了我们跌倒的时候，要不就是自己站起来，要不就是有人来扶你站起来，还是会站起来的。万一上帝责备我们的时候，万一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上帝不是让我们沉下去，而是鼓励我们要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会保守我们，但是自己要努力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神比我们的心大，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得罪了上帝了，上帝永远不会赦免我。上帝会赦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错的事情。上帝赦免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愿意看我们有生命的成长，他愿意接纳我们。这个观念一定要调整过来。所以呢，这个约翰说啊，走路摔倒了没关系，站起来，但是呢要尽量保证自己的千万不要摔倒。怎么样才能不摔倒呢？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的摔倒的次数会越来越少。不仅摔倒次数还少呢，越来越少呢，而且呢你看21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哈，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啊，因为我们什么？遵行他的命令，行他喜悦的事情。这是保证我们在走真理道路上少摔跤的这样的一个保守，上帝的保守。他早就告诉我们了，你不要靠自己，你不要靠自己的私欲，你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好好想一想神的话。有的时候你自己做你喜欢的事，感觉当时还不错了，可是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所以为好的事情呢，如果不是在上帝眼中被承认的，都是有副作用的。而且这个副作用呢，常常会打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被荆棘给挤住了一样啊，出也出不来。所以你必须按照上帝的这个命令去遵行啊，行他喜悦的事情。当你行他喜悦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心里所想的那些事情啊，其实上帝都预备好了，但是你不能通过你的方法来拿，你必须通过上帝的方法来拿。上帝的方法是什么？遵行他的命令，做他喜悦的事。什么是他喜悦的事情呢？首先第一个喜悦的事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呢，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爱弟兄的心呢，这个爱神的心呢，也不在你里边。爱神的心不在你里边，你怎么能住在神里边呢？你不住在神里边，神又怎么住在你里边呢？你看，这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那当我们这样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啊！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啊！它并不仅仅是说， 我只是做了我的责任啊，不是遵行上帝的话语之后啊，并不是只是换来啊，好了，终于完成了，总算是好像像上司交账一样，不是。遵行上帝的结果，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啊，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的。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呢，会让你的这个生命好像不是只是你自己的，而是会影响到别人的。如果我只是在这里做一个榜样，让人家羡慕，没有意思。但是如果我的生命可以通过上帝的教导给我的我们的真理啊，我们去实行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生命影响生命啊，跟世界上的这些有成就的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看世界上很多有成就的人，我们会很羡慕他，对不对？我们会很欣赏他们，对不对？我们可能会很努力的去追求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到你呢？其实没有。你有的只是看到了他的那个得到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结果哈，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受益的只有你自己。但是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基督的生命是要造就身边很多很多人的，特别是真正跟随真理的人都会被这个生命所造就。很多人去追求那些世上成功的人，你追求世上成功的人，你一定会成功吗？不一定啊，你会发现很多不对的地方，甚至你走到一半都走不下去。但是你追求耶稣基督的爱，你追求上帝的真理，你追求弟兄姊妹在耶稣里做出那个生命的表现，你去追求的时候，你一定会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来，这是一定的，这一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好，这就是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我们内心的确据啊，这是我们内心的确据啊。首先啊，不责备，我们的良心不责备我们，在神面前呢坦然无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啊。上帝就乐意把他给我们已经预备好的这些啊，我们一切所需要所求的都给我们，不仅给我们的，还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你会发现原来你追求的那份价值呢，不是等号的关系啊，是永远大于号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不仅在内心上有证据呢，还有圣灵的确据啊。23节，约翰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又一次在重复，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真的要去这样做。那遵行神命令的呢，就住在神里边。结论出来了，遵行神命令的就是爱神，神也爱他。遵行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边的，神也住在他里边。真遵行神命令的就是认识神的，神也认识他。反复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你遵行就知道。不仅我们遵行，我们的内心会知道。还有24节啊，遵行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边，对不对？神也住在他里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我们就住在神的里边了，神也住在我们里边了呢？我们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好，答案出来了。我们的内心呢，圣灵会在我们的内心呢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简单来从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遵行神命令的他就会彼此相爱了。第二呢，遵行神命令的他就住在神的里边了，神也住在他的里边啊，就是你就是我了。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我住在神的里边，我知道我住在神的里边了，那神也住在我的里边，我怎么知道呢？因为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同证的这个工作，你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啊，我真的是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你啊，心里有一份喜乐出来了。你会听到，你会感受到，你会觉察到圣灵说，对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 你会，而且你还会感，如果你更进一步的去贴近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还要你继续做下面更多更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生命。在综合来看，刚才讲的这个，从三章十一节啊，到三章的结尾啊，约翰重述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重要性啊，这个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呢，就是不要恨。第二呢，看到弟兄们的需要。第三呢，真的去做，不在口头上的，在行为上的，在诚实上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内心就有个确据出来了。我是属于神的，我住在神的里面。同时神也在透过我们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说，对，你就是，而且我也住在你里面。好，这是何等的美好。这样的话，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强的。当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当别人都转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需要转向，而且你也不可能转向，你反而会提醒他们说，不对不对啊，不要走着错误的道路啊，不要听那些异端邪说啊，要好好的跟随上帝的真理，因为上帝的真理不改变。虽然看起来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啊，不像那些异端邪说说，哎呀，你应该赶快换个方向啊，你应该想想这怎么应该投资啊，你应该想想怎么在保全自己啊，这些你都不会计较这些事情的。你反而能看到这个背后的这个现象，更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方向，什么才是真正的道路，什么才是永恒的盼望。那接下来呢，这个约翰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这个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在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上有真理，同时呢也有很多假理，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些道理呢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但有些呢是从魔鬼来的。魔鬼的道理要来，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抵挡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面讲说敌基督啊，敌基督的灵啊。当你听到一些好像非常好的教训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到底是不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你要知道假先知的道理听起来都很好听的，往往真理听起来呢是不太舒服的。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保罗对着那些下面那些犹太人讲道，在五旬节的时候，结果他讲完那篇道以后，那些人怎么样？心里得安慰？才不是呢！那些人心里听了以后觉得扎心呢，扎心以后就说：“哎呀，糟了，我们才知道我们以前走了错误的道路，我们现在终于听到真理了。嗯，听到真理是听到真理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问彼得嘛，对吧？彼得就说：“好。”当信主耶稣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吗？就必怎么样？领受那应许的圣灵。因为没有基督的灵，人就不是属基督的。保罗以后在宣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常常跟人家讲啊，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啊。那是不，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还是约翰，他们去宣扬福音的时候，都特别的强调这一点。为什么要相信主耶稣呢？因为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才真正的来到我们当中啊。圣父你是看不见的，圣灵你更看不见的。圣父还有名字叫耶和华，圣子还有名字叫耶稣，圣灵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圣经没写啊，隐藏的，完全隐藏起来的。所以约翰在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了真理够不够呢？当然不够了。因为你们要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抵挡真理的，抵挡真理的。所以当你听到一些道理的时候，听起来很好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不要轻信啊。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不是说都别信啊，他说不可都信。因为里面有些是圣灵的话，有些不是出自于圣灵的。那怎么办呢？要试验。你说啊，要试验的，对，这个试验的必要性，你必须要试验，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出来了。在约翰那个时代啊，就已经有很多假先知了，现在过了2000多年了，你说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吗？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假，很多很多的假先知，太多了。首先你看有一些很奇怪的宗教，还有呢，一旦世界上发生一些什么灾祸，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多预言家就出来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些预言家当中没有基督徒呢？我是说真正的跟随上帝的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些基督徒，这些伟大的神学家，这些公认的这些牧师，他们不出来说这个啊，这个世界要发生变化了，明年发生什么事，后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不讲讲这件事情呢？为什么都是一些异教的一些人，还有一些世俗的人啊，研究这个研究心灵学的这些人，他们在拼命讲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世界的结局了，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都是一些什么起头的一些 sign， 这些 sign 就预示着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日子越来越近。但不是说过几天过一段时间又会发生什么事，哪一年哪一天天上会发生什么事啊，然后那个可能会产生什么世界大战之类的。我们不会去，我们基督徒不会去考虑这些事情的。因为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堕落啊，直到后来那个最大的那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最后的这个征战就开始了。那现在那个征战还没到吗？到了，早就到了。在约翰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许多假先出来，假先知出来了，先来这个属灵的征战啊。那我们要怎么认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来迷惑我们嘛，要我们远离基督嘛，敌基督当然是不可能跟基督在一起。所以你注意到约翰他的表达方式，黑暗和光明，基督和敌基督，先知和假先知，就是这样的。所以必须要试验，必须要试验。基督徒千万不要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哎呀好啊好啊，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你不告诉我还不知道呢啊。好，这个不错拿过来，哎，那个不错也拿过来哈，拿了一大堆。就好像你手上有真钞，又拿了一堆假钞啊，都是美金嘛啊，没关系，混在一起，后来一看哪个是真的，哪个可以用啊，用错了不得了的，用错了要负责任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必须要试验。那怎么试验呢？四章的第二节讲了，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灵，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个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在世上了。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光景啊，我们知道将来敌基督会来，但是现在啊也在世上了。怎么来评判？在约翰那个时代，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否认识耶稣基督，是否明白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否知道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这是判断的方法的第一点。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奇怪的各种各样的宗教，如果你跟他讲说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也承认的，他说是啊，耶稣基督是救主啊，这个耶稣基督除了救主以外还有另外的另外的呢跟上帝一起创造这个世界，这个级别呢可能比耶稣基督还高呢，耶稣基督他是这个级别的，但是还有更高级别的，你看就这样奇奇怪怪的。那另外一些人呢，他们说耶稣基督其实没有成了肉身来的因为成了肉身来的话呢，这个复活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啊，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好好在世上修炼的道理，修炼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上帝把你接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啊你要好好努力好好修炼啊，都不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不是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的，他是来解决世界上人都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教主。当然耶稣基督叫我们要做很多很多该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为什么称他为救主呢？ 就是因为他教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需要的是被拯救，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被教导。所以当有人呢否定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不是出于神的，就是敌基督的了。所以基督自己是谁？他是神，他是永恒的神，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身体的样式，来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跟我们一样经历这个世上的这个痛苦啊，所以他这个代赎的工作才得以完成。那第三呢，他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如果我们信他，只是信他是一个很好的道理，只是信他是为我们的过犯付上代价，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还是没有盼望。道成肉身，十架上救赎，然后呢死里复活，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的本质是这样子，生命的本质是不可以有罪的，有罪的生命意味着死亡，脱罪的生命意味着永生。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所以道成肉身是真实的。如果道成肉身是一个虚幻的一个理论的话呢，这意味着我们的罪啊还在这里，还没有得赦免，这不是很荒谬吗？如果我们的罪不能得赦免，如果我们的将来我们不能复活的话，那我们在这世上跟随一个道理又怎么样呢？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什么都不能换生命，只有生命的本身才能给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是否道成肉身呢？上帝的工作一环扣一环，你拿掉哪一个，整个这个过程就断掉了。好，这是第一啊。第二呢，约翰告诉我们说，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会走错误的道，但是我们却是认识他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就是已经得胜的人了。在四章四节，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在我里面的是什么？你说圣灵？难道只有圣灵吗？有没有耶稣基督？当然有，因为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里面有圣灵，有耶稣基督，有没有圣父？当然有啊，因为耶稣说凡认子的连父都有了。我们心里边的啊，是三一真神啊，是三一真神啊，三一真神比世界上一切都大，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原因，这是我们得胜的原因。但是与此相反的人呢，约翰说他们是属世界的，你注意那个约翰的一个表达，他说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了，而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到世界的事情呢，世人就听他们的。你看两个不同的啊，属神的得胜的，属世界的跟随这个他们是谁啊？假先知，敌基督。好，那我们呢，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所以认识神的人呢，是超越这个世界的。既然认识神的人是超越世界的，我们为什么要去听那些超越世界的呢？很奇怪哈，你不会说我现在在大学里面跟大学老师在学习，现在有一个小学生过来教我东西，你要听他的吗？不对吧，不用听吧。我们在大学里面学课，你在小学里面拿小学东西来教我们，这不是很荒谬吗？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是超越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的神是超越世界，跟随世界的人就在世界的里面，跟随超越世界的神就在神的里面嘛。神超越世界，所以我们也超越世界，就这么简单啊。我们在航天飞机里面，我们就到太空去，他们在公车，他们在这个交通巴士里面，他们就在地上，我们是超越他们的，因为我们所坐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所用的工具不一样，我们所属的环境不同，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可能会更明白一点，就约翰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说在我们里面呢比世界都大这么重要。 所以他们是属世界的啊，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既然是属神的话，刚才说到啊，我们是第一是有灵来的时候，我们总要去试验，对不对？第一个试验方法是说，是否是道成肉身，就是说他是否认识耶稣基督了，是否认识耶稣基督。那第二呢，认识神的就听我们的，不属于神的就不听我们的。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了。所以试验的方法第二个，就是是否听从属神的人的话。属神的人有真理，当我们把这个真理讲出来的时候，如果他是属神的，他会听我们；如果他不是属神的，他会听世界。这两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得出来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了。因为真理是谁讲的？真理是神讲的。既然是神讲的，神会不会否认自己所讲的话呢？绝对不会。所以当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试验它。不过这个时候你也会想说，哎呀，这个不是说不可以试探神吗？神也不能被恶试探吗？对，你讲的没有错，神不可以被恶试探，他也不能被我们试探。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不是试探他，试探和试验这两个是本质区别的。试探的目的是什么？就像那个撒旦在伊甸园里面这个试探亚当夏娃，让他离开神，对不对？这叫试探，它是有一个邪恶的动机和一个邪恶的目的的。但试验呢？试验是为了分辨，认出他是神，要跟从他。正好相反，上帝允许我们试验他，是上帝自己讲的。在约翰这个一书里面呢，整卷圣经当中啊，就这一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可以试验神的。在新约，试验什么呢？试验他是不是圣灵。试验圣灵用什么来试验呢？用神的话来试验。听从我们，听他懂真理吗？他听从真理吗？如果他懂的话，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如果他不懂的话，但是他肯听，那说明他还是属神的。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从神来的。因为神不会背乎他自背那个违背自己讲的话。这是在新约当中，在辨别助灵这件事情上去事情上了。我们用真理试验是不是圣灵，上帝是许可的，因为这是一个正面的动机，也是一个正面的目的。那与此同时啊，你可能会想到说，哎，旧约好像也有一段说我们可以试验神的，在哪里呢？在马拉基书三章，对不对？你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入我的粮仓，我就为你试试我，试试我是不是可以打开天上的这个窗户哈，倾覆于你，甚至让你无处可容啊。所以这边也是讲到说，我们可以去试验神啊。但你要注意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旧约时代试验神说话是否算话，新约时代呢，试验神说的话是不是真理，其实都是一回事，就是神讲的话都是是。你去遵行的时候，你去辨别的时候，都是用神的话来分辨，是从神来的吗？是圣灵自己吗？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多么至高无上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我们不仅可以把神的话语教导别人，让人有新的生命，我们还可以用神的话来辨别这个属灵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这样，约翰在三章的后半部分和这个四章的开头呢，他就反复提醒我们说，要彼此相爱。你要有属于神的这个确据。你既然有这个确据，你是遵行神话语的，对不对？你遵行神话语的话，你一定懂得上帝的真理的。就用这个真理来试验那些假先知啊，他们讲的到底对还是不对。其实简单来说呀，就是你要想知道哪个是假钞，不用分辨那个假钞假在哪里。你知道这个真钞真在哪里，你就知道了。凡是不一致的，这都是假的吧。一个最简单最实用，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约翰他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对比当中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吧。要知道这个约翰呢，他在约翰 福音，还在约翰一二三书这个书信当中，他都用这种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善恶、光明、黑暗之间呢，没有灰色地带，你必须要站对地方啊！你看，他说属神的是亲爱的弟兄，不属神的假先知，出于神的是属神的啊，还有不属于神的，这些都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啊，就在第四章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当中啊，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属神的人呢，就是亲爱的弟兄，是出于神的，是认耶稣基督的。那不属神的人呢，假先知，不是从神来的，他是敌基督的。然后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哎，就是属神的人，而且呢，他遵行神的命令啊，他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凡灵不认识耶稣基督呢，是从世界上来的，世界是不属于神的，那跟随这些人呢，也是属于世界的。那同样，听从那些人的话，他就是不属于神的。那听从我们的呢？听从我们就是属于神的嘛，啊，所以他下面说，我们、你们，然后他们，你看出来这个约翰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表达方式了没有？是非常有趣的，他把这个界限画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些就是我们来分辨的准则，这些也是我们相爱的准则。你千万基督徒千万不要糊涂到一个地步，哎呀，那些人也不说爱你的仇敌吗？啊，对不起，这个仇敌说的不是撒旦，说的不是那些不属人的、不属于神的那些人呢、啊。他说要爱你的弟兄啊，你的弟兄如果抵挡你的时候，好像仇敌一样抵挡你的时候，你要爱他，你要爱他。但是假先知你要不要爱呢？敌基督你要不要爱呢？那个不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那些敌基督的灵啊，从世界上来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你要不要爱呢？你不要爱啊！如果你判断出来他们是这样的啊，要怎么样？离他们远远的。因为什么？因为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呢？这个善良与邪恶有什么相交呢？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在耶稣基督外面的，他面对的是上帝严厉的刑罚和审判，因为他们不悔改，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他们也不肯归向基督，他们是抵挡真理的，是敌基督的灵，是假先知。这样的人呢，你不用去爱他，因为你爱他也没有意义，连耶稣都不爱那些人。你看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爱那些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也跟上帝说，凡你赐给我们的人，我一个都不丢弃啊，在末日怎么样，叫他们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所爱的一个都不会丢弃，耶稣基督所不爱的呢，你也不要去爱。这不仅仅是包含了这些敌基督的灵和假先知等等之类的，还包括那些错误的道理啊，还有呢，不属于耶稣基督的罪，不要去爱罪啊。虽然有的时候犯罪会有罪中之乐，但是上帝说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损害你生命的，没有价值的。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谁的？我们是属神的。怎么知道？听神命令的，遵行神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爱我们了。我们彼此相爱，不仅要在口头上、言语上，还要在哪里？行为上和诚实上。这个诚实说的是动机。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的灵真的住在我们里边，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也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真理的时候，跟随我们的就都是神的儿女，抵挡我们呢，就是不属于神的。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哪些是谬妄的灵，哪个是真理的灵，因为只有圣灵才是真理的灵，只有圣灵才是圣洁的灵，只有圣灵才是良善的灵，才是自由的灵，才是赐生命的灵，都是唯一性的，除他以外就没有。这个方法简单不简单呢？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啊，但是这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遵行的时候你才能拿出来用，如果只是存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拿出来用了啊，你可能会打败仗的。 好，那接下来这一周呢，请大家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我们如何实践彼此相爱？记得啊，在基督里的相爱，弟兄姊妹的相爱。第二呢，我们如何试验一切的灵？要知道这些是从神来的，不是哪些是谬妄的灵，哪个是真理的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借着约翰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要在里面彼此相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长进，要在生活的小事当中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出来，我们是属于你的，而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也同证我们就是属于你的。谢谢我们的恩主啊！你不仅给我们天国的福气，给我们恩典，还给我们天国的能力和恩赐，让我们可以真的分辨哪些是从你的灵来的，哪些是从这个世界上来的，甚至是从敌基督假先知当中来的啊！主，我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努力跟随的心，让我们真的可以认识到你的真理，让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世界上啊分辨诸灵，要把你的子民一个一个都带回天家。继续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谦心，每一位在你面前，谦卑追求的弟兄姊妹，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